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2月8号到2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纽约法轮功学员布鲁克林大游行。2月12日，大纽约地区近1000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布鲁克林，沿着华人最多的八大道游行，天国乐团雄壮的乐曲拉开了游行的序幕，仙女队、舞龙武士队、花船队和彩旗队等紧随其后，向布鲁克林民众传递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并送上元宵节的祝福。他们不怕严寒，用真诚的笑容融化了满天风雪。上午，法轮功学员冒着风雪陆续来到八大道66街集合，准备游行。像是被学员们的热情打动，临近12点，雨势渐收，游行正式开始。
哥本哈根健康博览会，人们踊跃学练法轮功。丹麦哥本哈根健康博览会身体、心灵与精神于2017年2月3日立春之日在 Brambyhorn 开幕，为期3天的健康博览会热闹非常。来自丹麦和瑞典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博览会，法轮功展位吸引了众多的民众前来了解法轮大法真相，成为博览会的亮点。在法轮功的展位上，学员随着悠扬的练功音乐演示5套功法，桌子上摆着指导修炼的书、法轮功和转法轮，还有大法简介等资料，电视屏幕放着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不少人一边打开书看，一边认真听学员讲，真善忍的里面似一股清流，流入人们心灵的深处。
中共干扰失败，神韵韩国釜山首场空前大爆满。中共使馆上月曾施压韩国釜山文化会馆拒绝让神韵的演出，但最终以失败收场，反助神韵的宣传。2月10号起，神韵纽约艺术团到访韩国第三站釜山，3天4场的演出引起空前热烈反响，首场演出一票难求，甚至有心急找票的观众盼求买站票。釜山是韩国第二大城市，也是韩国最大的港口城市，这里风景迷人，人杰地灵。尽管中共先后3次对釜山神韵晚会进行干扰，包括今年以公函施压剧院要求取消神韵演出，以及要求釜山政要文化界等不要去观看神韵，但釜山文化会馆顶住压力，坚持如期上演了神韵。中共干扰不仅以失败收场，还成为神韵的活广告，除了票房火爆外，连日来釜山 KBS、 KNN、国际新闻、釜山日报等主流媒体都主动打电话给主办单位，想要帮忙宣传神韵演出。其中仅 KNN 电视台的观众覆盖量就达700万。近几日釜山阳光明媚，好像在迎接神韵的到访。10号的晚上7点半，釜山文化会馆出现难得一见的热闹场面。釜山市政要、文化界以及各行业精英纷纷慕名来观赏神韵晚会。神韵透过舞蹈、音乐所展现的5000年中华神传文化，不仅让他们看得如痴如醉，神韵的内涵更触动了他们的心灵。
罗马使馆前，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2017年2月8日，意大利罗马中共使馆前，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法轮功学员站在行人经过的人行路边在练功，在他们背后悬挂的大字横幅用中英文写着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轮大法好等等一些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展板，让世人阅读和了解这场旷日持久的这个人类世界最难以接受的残酷迫害。 意大利学员戴娜介绍说，一位名字叫斯特凡尼亚女士，她过来对我说，你们做得很好，你们总是在揭露真相，我为你们自豪，你们能在这里勇敢地讲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共产党是谋杀者，他们是罪犯。斯特凡尼亚女士最后表示，很支持你们，请继续揭露真相，因为这是最好的方法。
世界第一秀，洞天方一时，地上几十年。作者子韵。山涧青青，群山叠翠，在缭绕的云雾中，古木参天，峭壁耸立，一座座带青的山峰，数数点点，深深浅浅地漂浮在白雾的笼罩中，若隐若现。一阵风儿吹来，似有若无，飘飘渺渺，犹如一幅灵动的水墨丹青。春光无限，百花盛开，一对居住在大山中的年轻夫妻踏着落花携手而游，树影摇曳，微风徐来，女子双眼灵动，笑意盈盈，乌黑的青丝挽着个简单的发髻，丝丝缕缕地垂下，脚步轻盈如蝴蝶一般欢快地穿梭在丛林中，男子紧随其后，轻快地追逐着女子的脚步，生怕一时大意就跟丢了，一路欢声笑语，郎情妾意。寂寞山林，空山幽谷，因这一对璧人的到来，渲染了生机勃勃，明媚清幽，宛如人间仙境，醉了春风，醉了山水。女子玩得累了，不觉香汗淋淋，湿了衣衫，停在山涧间歇息，男子赶忙拿出折扇为女子送来阵阵清凉，两人相视而笑，眉目间流淌着满满的温情。女子猛地夺过折扇，一脸俏丽地拿着扇子，学着男子温文尔雅的动作，大方地扇着，放之娇羞可爱，令人心神一荡。一抬头，瞧见一朵硕大的红花盛开在悬崖峭壁的石洞旁，仿佛空谷幽居的佳人，期待世人的赏析。鲜花送媒人，当然得是英雄去采。男子为博娇妻一笑，毫不犹豫地跃上山崖，伸手去够，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够着了。刚稍一使劲儿，忽然身子一晃，跌下洞中。女子一惊，吓得忙扑过去看，只见无边的黑暗瞬间就吞噬了男子的身影。须臾一切归于寂静，却再也不见丈夫的音容，只有无边的凄凉哀痛，心也仿佛随着男子坠入无边的深渊。前一瞬还柔情蜜意，后一瞬就生死相隔，一个大活人一晃就消失了，一切来得太突然，谁知天堂地狱的距离只是前一秒后一秒的瞬间，难以置信的打击，无休止的悲痛，从此活着就是悲伤的延续。在惊恐无助的静谧中，男子吓得闭上眼睛坠下去，感觉到死亡离自己越来越近，突然身子一震触到地面，眼前豁然一亮，知道自己还活着，睁眼一看，惊恐地张大嘴巴，竟然是别有洞天，机缘巧合地跌入一仙境中。只见碧空万里，绿草接天，远处雕廊画栋，竹廊玉桥隐在山水飘渺间，四周灵气涌动，纤尘不染，烟波浩渺，仙乐飘飘，袭人心扉，一群翩翩少年正在踏歌而舞，宽衣大袖，衣袂翻飞，举手投足间，仪态出尘，儒雅风流，个个生得骨骼清奇，仙姿卓越，眉宇间尽是坚毅，如若万仞之山，坚不可摧，望之令人心神放松， 一股浩然正气迎面扑来，瞬间驱走恐惧，不觉心驰神往，羡慕不已。想不到这世间竟有男子并具山水风神，一团团一簇簇交相辉映，舞步铿锵有力，大袖一挥，有排山倒海之势，气势宏伟，直冲霄汉。身形婉转间犹如蛟龙戏水，碧波荡漾，落花逐水般畅快淋漓，收放自如，进退有度，面含微笑，如沐春风。男子恍若置身梦中，美妙难言，忽然生了倦意，不想回去了。白云苍狗，世事无常，人生百年，转眼即逝，除了一身的罪孽，什么都带不走。娇妻美妾也如过眼烟云，到头来不过是一场幻境。既有仙缘，不如就留在这仙境中，修习道法，做一天逍遥自在的神仙，也好过一场虚幻的人生。但思来想去，总是放不下娇妻，没有道别的分离，也是人生一大憾事。待一曲散尽，思念已袭上眉梢，石洞旁一白发老媪苍然而立，望穿秋水。几十年的等待画地为牢，将漫长的光阴都凝固在分开时的一瞬。记忆中永远都是那个皓月清风、芝兰玉树般的少年，笑意盈盈，默默含情的眼神，彼此相望。不管是生是死，却仍旧是女子心窝里的爱郎。日日年年，年年日日，女子等得两鬓斑白。无数个日日夜夜，唯一能活下去的温暖，就是一遍遍的回忆。那些早已逝去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点点滴滴浮现在眼前。望着手中的折扇，始终不肯放弃希望，相信他不会死。守在洞口，终会等得夫君回来，只是生死相隔的思念，何时是个头？只有那山间的野花，年年岁岁依然灿烂，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景物依旧，容颜已逝。突然间，山洞中跃出个美少年，惊得老媪向后退去，定睛一看，真的是夫君回来了，一点儿没变，还是英姿飒爽的少年郎，惊喜地扑上前去拉住，生怕一个不小心又消失了。少年却惊得不敢相认，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媪就是当年的美娇娘。没想到回到自己以为真实的人间来，却如梦如幻，一真一假。只是在仙洞看了一场歌舞的功夫，恍惚一瞬间，娇妻变老媪，男子眼神恍惚迷离地望着眼前白发苍苍的人，自己却容颜未改，相比之下，陌生的恍若两世为人。不敢相信往日的恩爱，娇美的容颜，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的诺言，竟然都是一场幻象。叹息中得到失去，失去得到，好似一生一世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得到的真是自己想要的吗？失去的又怎知不是万古机缘？人生一世所为何来？幻境灭后，人最想要的是什么？既然人生短暂的不过是一场虚幻，那在虚幻中谈什么得到失去、爱恨情仇、功名利禄，不过是诱人沉迷堕落的梦境而已。到生命最后一刻，要了账的时候，回顾一生所守护的不过是欲望而已，并不是自己真实的灵魂。 一生为欲望而活，却没为自己真实的活过一天。争争斗斗，尔虞我诈，到头来钱财带不走，业债却如影随从，欠了什么都得用命去还。除了失去灵魂的圣洁，降低了生命的境界，迷失了回归的路之外，就是无休止的偿还罪业。但神佛慈悲，总是有无数个偶然促成一个必然。就像无意跌落山洞的少年，一场歌舞为他诠释了生命的真相。看罢后，人间已过几十年，留住了容颜，留住了永恒的瞬间。回到人间，看到老妻，足以点悟他领悟人生真谛。肉身不过一个皮囊，而灵魂是永恒的。不过这个皮囊的所作所为，能透支灵魂的圣洁，使其坠入深渊，万劫不复，也能使灵魂升华为更高境界的生命，回归最本源的家，这就是修炼。说通俗点，就是灵魂可以依附这个世间的肉身，通过世间的吃苦修炼，提升生命的境界，返回到最真实的自我。没有高德大法，一世修不成，要生生世世借助这个皮囊，借助正法的指引，修持心性，提升道德，来充实滋养灵魂，使灵魂越来越高大圣洁，离最本源的自己就越近。因为我们的灵魂同根同源，都是在真善忍中诞生，也只有在真善忍的修持中才能回归。就像风筝，无论在红尘沉沦多久，总有一根线牵着，那是生命本源的召唤，神的召唤，也是心灵深处终极一生的愿望。人来世的根本目的就是返本归真，而且会有很多听到真相的机会。只要随着善念的牵引去辨别是非善恶，真相就能唤醒你。看似别人的苦难，听起来像个故事，但过程中却是筛选自己生命存留的关键。你的一念决定了生命的走向，一念正确的判断，不仅维护了正义，还为自己打开一扇门，通向真理的门。那里有无数的修炼机缘等着你，只要你肯去了解。站在道德正义的一边，神就与你并肩作战。无神论者都不相信善恶有报，所以可以胆大妄为，自欺欺人的作恶。问题是，神不会因为你的不信就不存在了，而是因为你的不信无知而葬送最后救赎的机缘，将自己更快推向恶报中。但不管你在人间拥有多少财富权势，大厦将倾也只是一瞬间，活着才最真实，意识的东西都是一场虚幻。当今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的天灾人祸，几乎一年就能遇见好几回，就等于被灾难筛选好几回，还不足以警示世人反思人生，为自己寻找一个生命永恒之路吗？当然，万古机缘的救赎也年年光顾世人。如今坐在剧场中看神韵演出的世人，可比那跌落仙洞的少年幸运得多。两个半小时的演出，就看尽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来龙去脉，看尽天上人间，对应到世间一切乱局的真相。但乱中有序，有始有终，最终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只是过程中的是非善恶，淘汰了恶人，救赎了善人。无数次的选择决定了生命的去向， 真是一场歌舞看罢，胜过百年修行。看神韵也是一场神淘汰筛选世人的救赎过程，只要随着心灵深处善念的牵引，就能与灵魂重合，淘汰恶念，启动善念，宛如一场神的洗礼。念头峰回路转的瞬间，净化了心灵，命运随之改变。感受生命最初的愿望，接受神的指引，成为神的子民。
游戏人生，作者纯真。在西方的哲学史中，会涉及到人的三大终极哲学命题，即人从哪里来，人要到哪里去，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但在中国当前的文化中，却把这终极哲学命题看作是形而上的笑话，几乎没有人去认真地思考它。笔者认为，这种逃避的态度是对自己生命不负责的表现。那么在中国大陆，人们不思考这些人生命题，他们都在思考什么呢？大部分人都是在思考如何奋斗，如何求取名利，如何享乐。这种人生哲学被人们美其名曰活在当下，其实却是在逃避生命的真实。追古溯源，中国人也并非都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古人就很在意，并潜心地研究过生命终结后的归宿。于是中国古代就出现了炼丹、阴阳、修仙等手法，其实都是力图想追求生命的无限性。炼丹与修仙自不必说，都是为了长生不老，但是这些方式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而阴阳风水就普遍得多，古人对其十分讲究。首先是自己生前的居所要讲究风水，以保自己能在有生之年能成为达官显贵，死后要讲究风水，是希望自己生前的功名利禄在死后能得到一种延续。从史料来看，大家还能了解到古人陪葬的风俗，那些陪葬品有的是人，有的是动物，大部分是一些金银财宝，尤其是古代的达官贵人，他们的墓地就是一块藏宝之地。也正因为如此，往往这些墓地都要被考古者或盗墓者挖掘。或许墓地的主人是觉得生命太短暂，想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生前的名利都带走，但最终事与愿违，不仅什么都带不走，还引来后人掘墓，搞得自己死后都不得安宁。这其实也揭示了一个道理，人们奋斗一生，争斗一世求来的功名利禄，就如浮云一般，根本留不住。人的生命终结时，这些东西都与之毫不相关，因为人就是这样脆弱的生命，来时赤条条，去时一捧灰。也许当下的人就是想不透这些问题，又或是想透也无能为力，所以索性就不想了，每天得过且过。那是不是一个人就注定对人生的终极命题无解呢？当然不是。如果一个人走入了修炼，他就会得知这三大终极命题的答案，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可以超越世俗，获得一种物质，那就是功。这个功为什么这么珍贵呢？就是因为它直接长在你的元神身上，生带得来，死带得去。我们讲德可以直接演化成功，你修得多高，不就是你这个德演化的？它直接可以演化成功，决定人层次高低、功力大小的功，不就是这种物质演化成的吗？你说它珍贵不珍贵？它可是生带得来，死带得去，转法轮。因此智慧的人们就不该再痴迷于世俗的名利当中了，因为那些东西即使人为之奋斗一生，也终究是虚无。这就宛如游戏中的人物一样， 不管如何的拼搏，积累的财富再多也只能在游戏中使用，地位再高也只是针对那个游戏而言。只要游戏操作者退出游戏或者关机，便什么都不存在了，如游戏人物般的命运，想想不觉得可悲吗？再为了游戏般的人生去争斗，然后错过了自己可以跳出游戏的机缘，这样真的值得吗？
文明新建，鸡的天职，作者书醒。今年是鸡年，中国的年份是按十二生肖来循环排列的，而十二生肖在传统文化中又有着十二个故事。据说被列为十二生肖的动物都是为人类做了大贡献的，其中鸡在十二生肖的传说中就是用打鸣的方式通知人们有危险，才让人们顺利躲过了灾难，所以人们为了纪念它，就把那一年定为鸡年。而现实生活中的鸡，在远古时期人们没有闹钟的时候就充当了人们的闹钟，所以当人们听到鸡叫就知道该起床干活了，于是才有了金鸡报晓，闻鸡起舞的说法。报晓就是提醒人们黎明的来临，由此可见鸡最大的作用便是提醒。无独有偶，中国的版图也正好是一个鸡形，这是否也在暗示着什么呢？如果说鸡的天职是将人们从黑暗、从昏睡中叫醒，那么中国这只雄鸡的寓意就容易解读了。都说人是最可悲的，因为人活在迷中，我们存在的这个物质世界就是一个迷的社会，这里的每一个事物都不可永久，可人们却要为之着迷。那么鸡就要将人们从这个迷的社会中叫醒，让人回想起自己的真我，那个过程就叫返本归真，实质就是教人修炼。再看1992年法轮大法在中国传出，就是启悟人们寻回自己的天性，让真正能够修炼的人从迷中醒来，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同时鸡还需要把人们从黑暗中唤醒，让人们去迎接黎明的到来。想想当今的中国，一党专政，邪恶势力更是一手遮天，天朝的人们几乎没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甚至连知道真相的权利都没有。无数众生在邪恶的谎言欺骗和暴力打压下，其实已经处在了危险的边缘，于是鸡必须把人叫醒，让人们能够远离黑暗，才能明辨是非，才能远离灾难。而今天法轮大法的修炼主体就在中国大陆，就在这个畸形版图的土地上，他们充当神的信使，到处传播真相，实质就是在叫醒世人，不要被黑暗吞噬。都说宇宙运动是有规律的，这也暗示了世间存在的一切都不是偶然。无论是中国古老的十二生肖传说中鸡，还是中国畸形版图的寓意，都在指向历史的今天这件大事，法轮大法开传，世人悟迷不醒，金鸡报晓世缘，明辨正邪平安。
瞎话不瞎，劝人为善，作者卢章。政见网曾经刊登过系列东北瞎话故事，很好看的口语文章，蕴含着天理天道，在我们这儿的中原地区也是这样称呼的。老年人讲的故事被称作瞎话，实际上瞎话不瞎，都是劝人为善的故事。我是70年代生人，那时的农村没有电灯，用的都是煤油灯。记事起，夏天的晚上，天黑前吃好饭，在门前乘凉，聚的都是一堆一堆的，都在聊天讲故事。冬天聚在一个人缘好的家里，就着炉火听瞎话故事。有的老人口传心授的故事多，各种各类的故事，故事的主题无一例外都是好人得福报，坏人得到惩治。听得多了，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善恶必报，要做好人的种子。至今还能记起来的是一个邻居老奶奶讲的故事。有个老婆婆半夜时被厨房里传出来的说话声惊醒了，她听到一个人说，明天这家的媳妇啊，做什么什么都不顺，婆婆要吵骂她，媳妇受不了要自杀。另一个人说，不要再说了，被别人听到了就不好了。然后两个人又说了些其他的，说的是什么婆婆不记得了，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但这件事记得清清楚楚，早上醒来还告诫自己不能生气。一早上，媳妇起床给婆婆做饭，做的却是家生饭，给婆婆拿碗盛饭，碗却掉在地上打碎了。她自己恨自己无用，婆婆却和颜悦色地劝她，谁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不要放在心上，家生饭也是饭，填饱肚子就可以。没馍了，劈柴生火蒸馍，却把斧头把劈断了，蒸了馍也不熟。反正从早到晚没有一件顺心的事儿，只显得媳妇儿没本事。但是婆婆一句牢骚话没有，都是劝媳妇想开点，不要放在心上。媳妇虽然很羞愧，但是没有自杀轻生之念，反而觉得婆婆真好，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对待婆婆。这个瞎话故事虽然是大白话，但包含的道理很深。一是厨房的那个人能说出媳妇儿第二天处处不顺心，说明人的一生是定好的。二是头顶三尺真的有神灵，神佛在看护着人。三是人有了善念善行才能改变命运。假如老婆婆不把那句话放在心上，第二天出言责骂儿媳妇，儿媳妇真的会自杀。人在世间应该去培养自己善良的心性，高尚的品德，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今天大陆的孩子们听到老人讲这样的故事，会认为是瞎编胡造，有听故事的时间不如去看手机、电脑、电视，他觉得 QQ 上或微信上的恶搞视频才有意思。其实瞎话故事也是有来源的，是通过千百年来的口传心授流传下来的，是古时人儿时的启蒙故事，在一代代人心目中奠定下相信天理天道，萌生做好人行善事的种子。人有了心法的约束，才能出佛性，出善念，行善事得福报，才有人中的好日子。反之，不相信这些，做了坏事毫无羞耻之心，就会遭受恶报，给世人留下教训与惩戒。但是中共邪党摧毁了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一步步破坏了这样听瞎话、听民间艺人讲评书的环境，不叫人相信善恶必报的天理，不叫人相信神佛。今天的中国大陆，老人成了儿子的保姆，对孙子辈只有溺爱，没有德的教育也教育不了，孙子辈也不听他们的。学校成了灌输党文化的洗脑之地，文化成了技能教育，嘴上讲品德，实质上根本没有了德的教育与培养，学子们根本不知德为何物，思想政治课成了谎言的灌输课，天安门自焚伟案也写进了思想品德课教材，仇恨教育成了主流。进入学校这十几年、二十几年，仇恨的种子就在生根，一步步发芽，从而何谈善的教育？经过这样党文化灌输后的新一代，会给社会带来什么？这不可怕吗？神佛怎么会去看护没有善念的人类呢？人败坏到一定程度，会被神佛销毁。但是出现天灾人祸，中共邪党会蛊惑人，不会承认这是作恶的报应，会在媒体上宣称这是偶然的，在邪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下，一定能取得胜利。胜利了吗？从来没有胜利过。真相被谎言掩盖着，老百姓也看不到，在谎言的蛊惑下更认识不到，就这么胜利了。江泽民与中共邪党不是鼓吹共产党要三个月战胜法轮功吗？法轮功学员凭着善念讲真相，已经讲了将近18年了，在国际舞台上已经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世人越来越认识到认同真善忍才是人得救的希望，法轮功真相才是人走出迷惑、走向未来的唯一希望，这不是善的力量吗？自古以来邪不胜正，打击良善、迫害修炼人从来没有成功过，是害人害己的愚蠢行为。现在中共的两高又出台了迫害法轮功的司法解释，妄图再次掀起迫害法轮功的政治浪潮。中共死不改悔，临死也不放过对人类、对真善忍的迫害，在打击迫害善良、变异人类、把人类推向罪恶的深渊，这是中共的罪恶目的。在大善与大恶的对比面前，人应该擦亮眼睛了，不要再被邪恶的谎言一时迷惑了，真善忍才是我们真正的选择。 法轮功真相就像老人口中流传下来的瞎话，不会蒙人骗人，告诉人的都是劝善良言，甚至把末劫最后时期的天机也告诉给人，给人指明了一条得救之路。听与不听，怎么选择，都是人自己的选择。世上没有后悔药，走过去的历史不会重来，错过了这个万古得救机缘，将会后悔永远。
电子游戏的危害，书信。现代人几乎很少有人不玩游戏，手机游戏、电脑游戏，各种各样的游戏让从小孩到大人都痴迷其中，玩得不亦乐乎。然而这真的是个好现象吗？沉迷于游戏中的人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到游戏带来的弊端，只觉得好玩有趣，可以打发时间，可却看不到游戏其实是一种变异文化，正在不知不觉地消耗着人的生命。其害之一，玩游戏伤身又伤神。现在的游戏做得越是精致，种类越是繁多，就越能使人着迷。无论大人或是小孩，似乎对其都没有抵抗力。于是我们常常看到有孩子痴迷于游戏，而小小年纪就成了近视眼。大人为了玩游戏也经常晚睡熬夜，导致生物时钟颠倒，不能正常的保证一日三餐，久而久之身体受损。而且但凡喜欢玩游戏的人，不仅会出现红眼、手抖等病症，而且精神也总是萎靡不振，情绪不稳定，总是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其害之二，玩游戏有损人的心理健康。游戏总会导致人上瘾，这种瘾号如果不加以控制，便会形成一种心理疾病。同时，沉迷于游戏的人总是将自我封闭在游戏中的世界，因此往往会减弱或丧失和外界，尤其是家人正常沟通的能力。我们常常看到有孩子因痴迷于游戏而变得自闭，不愿和家长交流，也常常看到有人因沉迷于游戏而忽略了对家庭的责任，由此引发家庭矛盾。更有甚者，为了虚拟的游戏耗费巨大的钱财，那便和赌博的性质无差。对于任何的娱乐方式，都是小玩怡情，大玩伤身。可是现代许多年轻人对游戏的热爱几乎到了随时随地都不罢手的地步，简直可以用玩物丧志来形容了。其害之三，游戏在变相地倡导一种变异文化。都说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是故明理的家长都会教导子女要多读圣贤书，那样才会在人的思想中形成一套正确的价值观。可是现代的年轻人几乎不读书，更别说读圣贤书了，反而是将大把的时间消耗在游戏上。但游戏中往往推崇的都是怪力乱神与争斗暴力，人如果长期被这些信息耳濡目染，也会变得好勇斗狠，缺乏包容性，这是间接助长了人性中的恶。其害之四，玩游戏会破坏人性。受过传统文化洗礼的人们都知道，中华的经典文化是宣扬性善论的，讲求天人合一，上善若水。但是现在的游戏从画面到情节都几乎没有美感可言，鼓吹暴力与厮杀，传导的信息也是魔性的，并且知识和修养较高的人都明白，人的身体和自然相对应，所以讲究养生的人往往会遵从自然规律进行作息。但现在的人为了玩游戏却经常黑白颠倒， 昼夜不分，这不仅会破坏人体的正常代谢，还会带来一些人不知道的隐患。来看看当下最受欢迎的那些游戏，往往是让玩家去扮演一些妖魔鬼怪之类的角色，连广告词都堂而皇之地宣称鬼才知道它有多好玩。这些是否该让人警醒，游戏背后的信息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文化。记得以前的古人们常教导子孙不要走夜路，午夜十二点之后就不要出门，不要熬夜，这是因为古人大都通晓阴阳之法，知道夜晚是属于阴间人活动的时间，也就是俗话说的阴气重，因此人是要避开那个时间段活动，也算是阳间和阴间的互相尊重。可是现在的年轻人玩起游戏来却是晚上不睡白天不起，这哪里是符合人的作息规律呀，反而更像是鬼的作息时间了。其害之五，玩游戏浪费时间，消耗生命。游戏会让人上瘾，有的游戏让人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浪费了时间还辜负了生活。一台电脑或者一个手机就把人捆绑住，让人无法享受自然的大好风光，也体会不了和家人的人情冷暖。还有的人玩游戏不光是觉得好玩，还是因为自己无聊，觉得游戏恰好可以打发自己空虚的时间。其实这种人是最可悲的，活着没有正确的梦想和目标，所以才会觉得无聊空虚，才要靠游戏来麻痹自己，等到时光已逝才发现人生已到垂暮，而自己却一事无成，只是被游戏消耗了自己的大半生命，那时才是悔已晚矣。都说上帝是公平的，因为他给每个人每天的时间都是24小时，而人是如何利用自己的这24个小时，就划分出了成功者、普通人和失败者。虽然成功的定义各有不同，但是我们发现，凡是那些在某一领域有建树的人，是没有时间去感受无聊与空虚的，更不会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去玩游戏。事实证明，沉迷于游戏会使人丧失志向，这对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来讲也是件可悲的事情。据说一个人生命要轮回千百年才能转身成人，难道好不容易到人间走一遭就要被游戏迷困而忘了自己做人的志向吗？那来世为人岂不枉然。
感谢师父对我家人的保护。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心莲及家人。过年期间，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关于台湾一位老人因不留神从手扶电梯滚落致死的一段视频。巧合的是，就在不久前，我的母亲也发生了一段类似的经历，但却是完全不同的后果。下面来讲述一段我自己的神奇亲身经历。我的母亲1999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经18年了。这18年里，母亲的身体可以说越来越好，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以前困扰母亲多年的头痛病、肩周病等的一些顽固病症全都康复了。现在在家一个人照看我的两个孩子，亲戚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十分的敬佩，而且孩子们跟着他也受益匪浅。两个孩子在母亲的照看下也没打过针、吃过药，健康可爱。2016年12月21日，中国传统节气的冬至这一天，我和对象下班后，便叫着母亲，带着儿子女儿到附近的商场去逛街吃饭。由于两个孩子小，女儿5岁半，儿子才2岁半，都非常高兴。吃饭的时候，也只想着去玩，我母亲就和我们轮流吃饭，照看他们。母亲先吃完后，便带着儿子女儿坐电梯到楼下的儿童用品超市玩。 玩了一会儿，母亲觉得我们快吃完了，就打算带儿子女儿返回楼上的餐厅。谁知道小儿子没有玩够，就是不肯离开，母亲便抱起他，哄他上电梯。走到手扶电梯的时候，母亲的一脚刚刚踏上了电梯，小儿子使劲挣扎了一下，母亲怕他摔倒，便没有去扶电梯去抱他。就在这时，整个身体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整个人一下摔倒在了电梯的台阶上。为了怕让小儿子受伤，母亲一手把他紧紧在怀里，努力想站起来。由于电梯还在运转，而且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抓住，整个身体都失去了重心。母亲试了几次，都又重重地摔在电梯上，没能站起来。就这样，我的母亲在运转的电梯上反复地滚落下来四五次，每次头都磕碰在电梯台阶上。在此时，小儿子和已经到达上层的女儿都已经吓得哇哇大哭。而且奇怪的是，此刻电梯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就在这危急时刻，母亲突然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了自己一下，让母亲一下子坐到了电梯的台阶上，整个人稳定了下来。母亲就紧紧地搂住小儿子，怕他受到惊吓乱动。就这样，母亲坐在台阶上，顺着电梯到了上面，被餐厅服务员扶到了餐厅坐下。再看我母亲和小儿子，只是额头有一点点轻微擦伤，整个人都安然无恙。我和母亲就想，那一股神奇的力量肯定是师父的帮助，感谢师父在危难时刻的救助。事后我和母亲都越想越怕，要是没有师父保护，母亲和小儿子还不一定被摔成什么样子了，那后果不堪设想。这也充分说明了师父无时无刻地保护着每一个大法弟子，甚至是大法弟子的家人。新春刚过，在这里母亲和我给师父拜个晚年，真心感谢伟大的师父，感谢师父慈悲苦度，感谢师父对我们的保护，我们也会更加坚定地信师信法。关键时刻一定要首先想到师父，就一定无所不能，克服所有困难。
见证在师父法相前发生的神奇二三事，作者安徽大法弟子静莲。我夫妻俩与我母亲同修法轮大法20年了，母亲今年89岁了，因修大法身体非常健康，生活自理。在邪恶迫害大法后的艰辛修炼过程中，我娘家婆家的姐妹都起了正面的作用，抵制邪恶对我们的无理迫害，支持我们修大法。他们多数人都得法了，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2017年正月初七上午，我小哥带着他女儿到我家拜年，进门讲些祝福的话，就到师父法相前跪拜师父，侄女也跟着给师父跪拜合十。我家靠北面正房供着师父大法像，左边是真善忍法轮图形，右边是法轮长转图形，是我们练功打坐发正念的房间。到了中午发正念的时间，我和丈夫同修在师父法像前坐下盘腿准备发正念。这时我们才4岁大的小外甥也跑来坐在我们中间，因还没到点，我就问他，小宝，看到墙上法轮转吗？小宝说没转。我说那你多看一会儿就转。小宝抬头看着法轮图形一会儿，说转了，那个大的法轮转了，那个小的也转了，都转了，都在转。我对小宝说，小宝啊，你心里一定记着师父好，师父是来救我们的，救所有众生的，你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宝点头认真地说，我心里晓得，我晚上在家心里也在转。说着用小手指着自己的胸口，当时我俩真为小宝高兴，他幼小的生命深处真装着师父和大法， 发完正念后，我赶快去给大家做饭。这时大哥家的大侄女抱着一岁五个月大的宝宝也来了，母亲同修也来了。这个小宝宝还不会说话，从满月后就经常听师父讲法录音，平时我也经常教他对师父核实。我在厨房正忙着，大侄女高兴地跑来告诉我，小姑，小宝宝给师父法相核实了，没有人叫他，他一个人走到供师父法相的房间，抬头对着师父法相双手合十，嘴里还哦哦的叫唤告诉大人们。在场的人都非常高兴，都说小宝宝有灵性。他还是去年八月份在我家看到师父大法相的，这么长时间还记得师父。我们全家人都沐浴在佛恩浩荡的能量场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下午两点多，同修来我家拿资料，因是过年，同修带着百合花和水果敬给师父，我让同修自己摆在供桌上，我又陪同修跪着给师父磕头，恭祝师父新年好。我们互相鼓励说，今后一定走好修炼的路，做好师父叫我们做的三件事，圆满随师父回家。下午六点发完正念，起身看到同修摆放在供桌右边的百合花，在师父的佛光沐浴下盛开了，颜色鲜艳。这花同修送来时还蔫蔫的，真是万物皆有灵呀，我们亲眼见证了。
一件小事，作者陆甲。年前我想着给妈妈买一件衣服作为新年礼物，于是就用了半天的时间逛了许多服装店，很多店主看我是为老人买，都纷纷给我推荐时下很流行的皮草，还说什么既时尚又保暖，还可以体现身份等等，但是我都不为所动。且不说好多服装店里的皮草是否是滥竽充数以假乱真，即使我是行家不会上当受骗，我也不会选择这类的服装，因为我觉得皮草的加工太残忍太血腥，我相信我的母亲也不愿意把它穿在身上。后来终于在一家服装店相中了一件款式与价格都不错的衣服，但衣服上也有毛领作为装饰，于是我便问店主上面的毛是不是真毛。之前遇到店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回答我是真的，因为他们怕我嫌弃是假的就不要了，但这位店主却告诉我说上面的毛是假的。他说一般来讲这种价位的衣服都不太可能是真皮草，因为他是信仰真善忍的，不会说假话，所以他也不能骗我。而且他还说他的服装店从来不卖真皮草的衣服，因为他认为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还经常教育他的小孩说，你看每个人都有很多件衣服，可是那些动物只有一件，如果人为了贪婪和私欲连动物仅有的一件衣服皮毛都要给他们剥夺，那不是太残忍了吗？听了店主的这些话，我愉快地买下了相中的衣服，同时也为他的善良感到震撼。在这个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社会，都说是无奸不商，很多生意人为了赚钱为了招揽顾客更是什么话都敢说，可是这位店主的朴实真诚和善良真是当下的一股清流。为了减少伤害，他选择少赚钱不卖皮草，为了坚守真诚，他不用谎言拉拢顾客，为了传承善良，他用善心去教育子女。一件小事看人品，这个店主只是个普通人，但他却又不普通，因为他有信仰。据我所知，他所信仰的真善忍正是法轮大法所宣导的信条，从这样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就可以感知到由内而外的善良与真诚，那么可见法轮大法确实是教人向善的正法，而不是之前电视中污蔑的那样。至于为何这么好的功法却还在中国大陆被禁止，我想真相有待人们用理性去深思。
读了世人不答应三退的原因的一点体会。海卫大法弟子读了明慧王2017年2月5号世人不答应三退的原因的一点体会，想与有关方面的有缘同修互相切磋和交流，希望能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紧要关头多救人。我也是长期在各种环境中讲真相、劝三退的大法弟子，文中的内容我也有同感。其中说到，很多大法弟子每天为讲真相、救人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非常的了不起。很多时候虽然付出很大，但世人就是不答应三退，救人效率就是上不去，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这个地区也有个别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遇到上面文中所说的问题，我看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若能通过在法上交流，这个问题是会解决的，救人的效率会上来的，救人也会更快更多的。我们有个别同修在讲真相、劝三退遇到上面文中所说的问题，和个别想做这方面的同修在法上交流后，大家很快就能悟上来，讲得言简意明，众生乐意听，救人效率就上来了。看到众生满意，自己也为众生的得救而喜悦，在师尊的慈悲加持和鼓励下，从不敢走出来到敢走出来，从不会说到会说，从不会退到会退，现在每天都乐呵呵的，更坚定的走在师尊用心安排的神路上，一起来多救，救更多的人。因此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有人三言两语就劝退了，这人还高兴地说谢谢呢，因为这人明白的一面，知道自己退出邪党的黑暗，走向光明，前途光明，也平安了。因此人会发自内心的高兴并说谢谢呢，因为我们早期在讲真相时曾遇到过这样的路客，他说您讲那么多我听是为什么。因此后来我们交流中悟道，讲真相是为了救人铺路，劝三退是救人登上法船，远离灾难，走向光明。人靠什么登上法船走向光明呢？人就是要清楚知道，法轮功是修真善忍做好人的，练功有好身体，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错的，是坏的。围绕着真相的中心去讲，在有限的时间内讲多少与讲时间长短，看对方的领悟程度把握好，恰到好处就行了，最终使人能明真相，同时又能劝上三退，就达到了救人的目的了。因这人有退党证了，这人就等于有了登上法船的船票了，生命就得救了。不然的话，人们听了看了多少真相，未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三退，是未能抹去毒誓的，是未有退党证的，就等于是未有登上法船的船票的，走不到光明。还有我觉得讲真相时不要进入那种没有目的的去讲的状态，我们要清楚自己讲真相最终是有目的的，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给对方选择的，让生命得救，有好未来的，把救度众生落到实处。即使开始一天救一人，这人背后无量的众生都得救了，再做下去就知道怎么做了，师父会点悟的，会越做越好的，救人会越多的。在学法中悟道，有关讲真相劝三退方面的一层法力，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红银三，只要能救人你就去做，不用师父一个一个的给你们肯定。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为了救他还得说他爱听的话，那就得这样，救人难呢。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要知道我们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是救人的过程，救人是分秒必争的，剩下的时间 用来救更多的人更好。人只要能分清是非就行了。再多讲，再深入的讲，就给真相资料，他们去看，去了解好了。不然，人说走就走了，来不及说三退，人已走了，与旧势力抢人呢。旧势力都是神，而旧势力不想人得救，旧势力会把人抢走。因此我们得要快，才能把众生抢回来。与此事无关紧要的话，一句也不要说，说了往往因为多这一句救不了这个人。因人说要走了，要过马路，过去上车了等等，我们大多就在擦肩而过的几分钟的环境中救人。我悟到，与有缘人礼貌地打过招呼，直接地告诉真相，人能忍同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的，就选择了好未来了。正神就管他了，好像学生考试一样，明白的就回答他们的正确的选择，不明白的我们就再多讲，直到这人明白。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们就尽管去做，到这个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因此我们觉得，看到世人能理解又能明白了真相的，这人只要认同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是坏的，就要抓紧稍纵即逝的良机，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保平安，退出中共党团队。这样我见到很多人都会满意的退的，若还不答应三退的，就再耐心的多劝几句。例如说，先生不客气啊，您退过了吗？退了恭喜您了，未退我帮您。人呐，平安最重要了，上天只看人心，共产党不好了，不要再为他了。但共产党里面有很多好人，好人跟好的法轮大法好，退出党平安，平安是最大的利益，带回去。这样很多未退的人都会马上说，对，平安是最大利益，谢谢您，谢谢您，这样又乐意的退了，还看得出这人是很高兴很感恩的退呢。其实大法弟子是整体，经过十多年的讲真相，很多人的心里都是明白，只是不说而已，但又等着大法弟子去救度。因此只要我们的心行到位，三言两语就能把人劝退了。做三退是很容易的，很多时候只要敢开口就能把人救了。我们以前有根本就不敢开口的老学员，还有很新的新学员，通过在法上交流，现在都做得很好了，很有信心，同时常常说谢谢师尊的慈悲加持。是啊，一切都是师尊做的，我们想救哪个人师尊都知道的，我们只是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众生就在与大法弟子擦肩而过的那一刻选择对的，希望在新的一年三件事都做得更好，救人更多，唯愿师尊笑。下面恭鲁师尊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与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互勉。弟子国内有些学员讲真相很有经验，能在三五分钟之内让路人三退，有的学员告诉人念大法好就能得救，有的同修认为这样短的时间里并没有讲清大法真相和迫害真相，那个人做了三退也不能保证得救，有的学员则认为他动了那么大的善念就能得救。师，人一旦声明退出中共邪党，他就不再被中共邪党那些邪恶的因素和现有宇宙中没被证完法的那些个神管了，他就是属于表过态的生命了，这样的人他就属于未来了，有起正面作用的神管了，他剩下的生活生命前程都重新改变。就在人真念一动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开始改变了。人只要退出了中共邪党，他就不被中共邪党再管了。那人一旦不被中共邪党管了的时候呢，他紧接着又发生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 他的身体中就会被清除中共邪党的那些毒素、因素，他就会重新去认识法轮功和被迫害这些问题，这是相应带来的，所以他就会走入未来。但是呢，他如果说我反对中共邪党，我也不同意法轮功，没有第三选择，就等于他没有表态。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肤浅认识，层次有限，有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香港大法弟子祝灿荣。
接共产主义班真是荒唐骗人。同修是幼儿园园长，一次参加全国幼儿园园长培训会时，在会上一位资深老教授说，你们整天教孩子们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唱得有滋有味，可是我问问大家，你们谁见过共产主义是什么样了？你们谁接过共产主义班了？我这把年纪头发都白了，都没见到共产主义是啥模样，都没接过共产主义班，你叫孩子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不荒唐吗？这不骗人吗？这几句话对我讲大法真相很有启发，很多时候我在给世人讲大法真相时都引用过这段话的大意。比如有的人，你给他讲恶党对大法的打压是谎言欺骗，是假的，对方不信，还说三道四，共产党虽然腐败，宣传上有水分，可要没这个党，谁能领导中国呢？不承认自己是在被恶党欺骗之中。这时候我就说，现在一代代孩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我问你，你活了这么大岁数，你见过共产主义是啥模样吗？你接过共产主义班吗？既然你都没见过共产主义是什么样，你让孩子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那不荒唐吗？不骗人吗？共产党对法轮功宣传也是一样，全是造假。就说这自焚吧，脸被烧得漆黑，可是眉毛挺好，头发挺好，这可能吗？不荒唐吗？你信吗？这样一说，对方就说嗯，也是有道理。然后你再进一步给对方讲大法真相，这时就容易接受了。共产党是个造假大魔，自建政以来把中国老百姓骗得一愣一愣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他掩盖着真相，欺骗了中国人十几年，我们就是要把他的欺骗本性和造假的事揭露出来，让人们去思考和分析。师父说他掩盖了一切事实真相，这么骗来骗去，骗了这么多年，人们在他的谎言中生长，人们在他谎言中长大。大家想想，这些中国人都在这种作风中生存，可不可怜呢？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细想想，中国人是最可怜的，尽管贪官遍地，经济直线下滑，社会危机四伏，灾害遍地，民不聊生，人无道德底线，但是恶党的宣传却是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经济上升，一年好于一年。恶党的本事就是能够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成假的，这是他的拿手戏。我们生活面对的一切假的，真的是假的可怕。写到这里，我想起另外一件假事。一次我去一个铺子买猪肉，一个老板说出猪肉掺假的秘密。以前猪肉掺假是在猪还没死时就往猪身上用高压泵注水，后来发现这种办法不科学，肉放在案子上就渗水，容易被人发现。现在升级了，把猪刚杀死就吊起来，用两块特制大型夹板把猪肉夹起来，夹板上全是长短不一的针头扎到肉里去，再用高压泵往里注食用胶，一头猪起码能注进20多斤食用胶，这样的猪肉看着新鲜，放到案子上不流水，人们愿意买。 写出此文意在给同修讲大法真相时提供一点参考。
我们只有一条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通过反复学习师父近几年来的各地讲法，深感师父对大法弟子要求越来越高。为什么呢？我理解，因为大法弟子圆满的果位非常高。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要说宇宙中过去有多少神下世渡人，建立了什么样的威德，我告诉你们，我真正的大法弟子们，你们将来的威德超过历史上来过世间的一切神，因为你们与正法同在。同学们想想，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时间不多了，师父不严格要求我们，我们就回不到产生我们的地方，是不是？今年四月和同学们交流时，学习讲法解答问题，学师父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解答问题。弟子，如果大量的大法弟子没有圆满，正法进程结束了，那这些大法弟子会怎么样？会留下来继续修炼吗？师父说，怎么样呢？我也不能说，一码事是一码事了，怎么立的誓约一般就怎么办了，没有第二次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那天当念过师父这个解答后，心里突然明白了一个理，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果不兑现誓约，不走出来讲真相救人，修不圆满，那后果就是形神全灭。在那天以前，师父这个解答我都看过不下20遍，师父的这个解答我也早已背过了，可从来没有那天这个认识。我认识该我明白这层理了，背后的佛道神就点给我了。同修可能会说，师父讲过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有人于是就把学法练功当作付出了。我现在的理解，真正的付出是助师正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有人会说，师父这话在和平环境讲过，是，这话没有错，但师父讲的法是从下到上贯通整个宇宙时空的，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现在环境变了，境界提高了，再那样理解就不对了。师父还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在清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迫害中，大法弟子付出多少将得到多少。我认为师父讲法是由低到高讲的，师父进来讲法越讲越高，对我们要求越来越严。我认为这是师父对我们关爱的一片苦心，我们应当珍惜。我想我们只有按照师父对我们要求高的法理去修，我们才能返本归真，才能跟师父回家。目前有不少大法弟子的状态还不够理想。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全世界那么多大法弟子，大纪元网站公布的劝三退数字每天只有10万左右，多数还不到10万。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你要不去救人呐，你就不是个大法弟子。据我所知，有一些大法弟子根本就不做劝三退的事，有的一年也劝退不到10个20个，有的每天学法也保证不了，有的练功隔三跳五也不能坚持天天练，有的四个整点发正念也坚持不了。这样的同修应属于哪一部分，请同修们深思。我认为师父这个解答是用重锤敲我们，如果还敲不醒我们，那就只能像师父说的，怎么立的誓约一般就怎么办了，那将是最惨的下场，到那时悔之晚矣。当然也有一些大法弟子做得很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风雪雨雾，一天不落的出去讲真相，就有缘人，劝退数量还很大， 并且做到学法修心，向内找，修好自己。师父怎么说的就怎么做，我想这样的同修一定会走向圆满的。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是由住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你觉得我个人修不好没有关系，像历史上的修炼方式一样，因此有的人不太精进，待修不修的。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我们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和师父签的什么约，师父已经告诉了我们，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具体怎么写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和师父签约时绝不会写兑现也行，不兑现也行，不兑现肯定不行。到底怎么不行呢？明慧周刊722期一小同修用天目看到的，我们从天上下来时给师父签的约最后是这样写的，当邪恶迫害大法时，愿以身护法救度众生，如若不能，愿行神全灭。明慧周刊746期一同修交流文章中有这么一段，多年前师父给我展示了我久远以前和师父签的约，发现所有的大法弟子的誓约都有相同的一句，那就是如如使命，行神全灭。因为你欺骗背离了师尊，那不是儿戏的呀，那真的要负责任和承担后果的。从以上两个同修的交流文章来看，我觉得我们和师父签的什么约也应该知道一个大概了吧。再从师父讲的修不圆满的，怎么立的誓约一般就怎么办了。同修们想想，如果我们修不圆满，其后果我觉得大家都清楚，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肃，千万不可麻木当儿戏。现在正法还没有结束就是机会，我们应该牢记使命，跑步向前，精进实修，按照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同时修好自己，达到标准，跟师父回家。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同修们，我认为不讲真相救人肯定不行，不讲真相救人，师父不承认是大法弟子，那其他的一切都等于零。同修们，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想想，怎么做，自己拿主意吧。以上是个人的认识，仅供同修们参考，有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不退不休，修炼如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已经退休一个多月了，现在想把这段退休后的感触写出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和鞭策。修炼这么多年，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要勇猛精进，修炼如初，尤其是在对学法练功方面，对时间把持的还算可以，每天早上坚持1:50起床，学法练功4个多小时，从未间断。因为白天得上班，不这样就不能保证学法练功，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严些。每天算起来只休息了5-6个小时，每天除了上班，还要做其他方面讲真相的事，每天忙得不亦乐乎。退休了，对自己的要求一下放松了。刚开始那几天，虽然学法练功发正念，还是一如既往没有变动，但是本来过去早上6点钟发完正念，再睡上一会儿， 到7点多再起床去上班。现在不用上班了，一下子睡到8、9点，中午再睡午觉，每天比以前多睡了2、3个小时。这样持续了10几天，甚至有时还想，这下不上班了，早上没必要起那么早了，也3:50起来吧。无形中在思想中放松了自己，后来悟到要做到修炼如初，绝不能懈怠放松自己的修炼，就自己定了一个日式安排。我的安排是这样的，早上还坚持1:50起床学法练功，白天上午学法，下午讲真相，每天保证学法4个钟头以上，发6次正念，除4个整点发正念，又增加了2次发正念，每天盘腿3个小时以上，除练功盘腿1个小时，学法时也盘腿。每天晚上看《明慧周刊》《政见周刊》和看《新唐人》电视，晚上9点发一次正念，然后睡觉。这是我退休后的安排，这叫退而不休。在工作上虽然退休了，但在修炼上绝不能退休。要充分利用退休后的这段宝贵时间，提高心性，好好修炼，努力做好3件事。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这叫做不退不休，修炼如初，要勇猛精进，绝不退却，直至圆满，最后跟师父回家。
碰到一些小事别划过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去银行办事，见桌上放了一些挪车电话卡，很精致。保安说，这是随便拿的，你拿一张吧。我心想自己正需要呢，于是就拿了一张。之后又想，既然是随便拿，再拿一张行吗？于是又问保安，保安说，你拿吧，随便的。我想既然是随便拿，那就多拿点，于是又拿了5张。这时又想，回去后送给亲戚朋友，5张肯定不够，于是我又问保安，保安笑着说，拿吧，随便的。于是我又拿了10多张。当时心里挺美，心想回去可以送给很多人，一张挪车卡不算什么，你不拿别人也拿。回来后我送给朋友，有的说我有了不要，还有的只拿一张，我说再拿一张吧，白送的。朋友说一张就够了，多了没用。直到这时我才被触动，当时我在拿这些卡时一次次的增多，表面上是送给别人，内心深处却是贪。我问自己，一个神佛能这样做吗？能这么贪心吗？拿别人的东西去维护人，这是什么心？虽然东西不是我的，可以随便拿，我拿了这么多，这是私心啊。当我送给常人时，常人只拿一个，多了都不要，而我却拿了几十张，贪心比常人还重，这心多不好，多肮脏啊。由此我想起同修从加拿大回来时给我讲了一件事，说那里有贫民超市，超市东西随便拿。我当时很惊讶，天底下还有白拿东西这等好事。同修说，当地人到贫民超市后只拿一点点，吃多少拿多少，而中国人不是，进去后大包小包的装，像饥饿的牛见了青草特贪婪。现在想想，如果自己进了贫民超市，没准也像一头恶牛一样。 一个人在没人监督的环境下，让你自己随便选择时，最能看出心性和境界。好几次，我跟常人朋友去吃自助餐，朋友说，别亏本了，得把下顿饭的份吃出来。于是大家猛吃海喝，最后摇摇晃晃走出了餐馆。我虽然没吃到那份上，但贪心是有的，不想亏了自己，没出息呀，可耻的贪心。神佛会这样想吗？会这样吃饭吗？还有，有时和朋友一起去饭店，落座后，菜还没等上齐，心里就有些憋不住了，自觉不自觉的就抄起筷子，说，别等了，大家开始吧。其实是心里有种隐隐的急躁，还有一种嘴馋的贪心，不是文雅礼让别人和谦恭大家，而是有种在别人之上的心。这种思表现得很自然，甚至深藏不露。特别是见到对口味的菜上来时，总是要多吃几口，就没有想到，你吃多了几口，一桌子人别人就要少吃。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宴请，上来一盘鲍鱼，我想这可是好东西，平时很少吃到，当时我吃了两个，后来听人说，一盘十个，每人一个，一桌子十人，那肯定就有人没吃到的。有时候想起这些小事，就觉得脸红。修炼人呐，怎么能干这种事呢？这些小事其实一点不小，难就难在这种小事不易发现，或者发现后不当回事划过去，或者觉得这也没啥，不是什么大官大难的，不算什么。可是只要用法来衡量一下，立即就会感到这可不是小事情啊。什么是小节？神佛能这样吗？写出一点对小节的感悟，意在对同修能有所借鉴。
再去利益之心，大法弟子一直以来觉得自己利益之心去得比较好，然而近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触及到心灵深处的放不下的还是利益之心。事情是这样的，几天前一个晚上，儿子的几个朋友到我家来玩，我正在做资料，打了招呼就忙我的事儿去了。第二天中午，丈夫跟我说，昨天儿子的一个朋友把我家的两盒高级礼品鱼翅海参拿走了，还拿走了一壶醋杏干。我说，小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是那两盒鱼翅海参很贵的，我们都没舍得吃，你当时说一说嘛。丈夫说，他们自己把海参倒进装杏干的袋子就拿走了，说帮我们去发。我心里开始不平了，心想这简直是抢，亲朋之间也毫无顾忌了。因为放假日儿子在家，我立马跑到儿子前，带有指责的语气说，以后爸爸妈妈的东西你不要自作主张给人，你自己的我们不管，鱼翅海参都是很贵重的礼品，怎么随便给人了。儿子说，我马上发信息要回来。我说，行，你就说我妈要。上午学的一讲法还有两节，我想尽快学法吧，可是思想静不下来，毕竟修炼了好多年了，今天这种心态自己都感到汗颜。师父关于得失这方面的法不断打到我脑子里，我明白是那颗执着不放的利益之心。我想起了时事吕洞宾的故事，我又问自己，儿子的朋友拿走的是一包废品，我会不会这样冲动呢？肯定不会，因为鱼翅海参这些东西在人层面值钱，所以我心疼舍不得放不下。可是师父叫我们要舍得下我们认为最舍不得的东西，这怎么修回去呀？师父又一段法出现在脑海， 不惧常人苦乐，乃修炼者，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影自红营跳出三界。我背了100多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哎，自己连个罗汉都没有修成啊。我彻心地思考自己的修炼，哪怕自己现在拥有一座金山，两眼一闭，什么也带不走，因为那是假象。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我今天之所以成为人之妻，人之母，也只不过是一个角色，一台戏中扮演的一个角色，而我真实的身份是一个修炼人。此时，我更深地领会到了师父反复告诫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的一层含义。而我身边的一切物质，无论贵贱，也只不过是一个道具，它不是我的，而是成就我的。我还执着它干什么？现在唯有舍弃人中的一切执着，同化大法真善人才是目的。心里平静了很多，真是悟道心安。我就静静地开始抄写大法，正好抄到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轮第二讲。我豁然开朗，是师父利用常人自私的行为来提升弟子的境界，双手合十叩谢师父。也感谢儿子的朋友给我创造了这一次修心去业的机会。遗憾的是，自己修得不扎实，在突发事情面前动了心，动了情。我赶快打电话给儿子，告诉他的朋友，那东西妈不要了。儿子说他已经说过了，算了，就这样吧。我已心如止水，从人中走出来的感受真好啊。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红营做人。为名者气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识，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不求名悠悠自得，不重利仁义之事，不动情清心寡欲，善修身即得一世。1986年7月13日红营做人。
一个人怎样才算得救？海外大法弟子思明。有一天，一个同修在集体活动前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一个人怎样才算得救？有一个人，在之前我跟他讲过真相了，当时都明白又同意三退了，今天又见到他，他有些问题又问我，我又再跟他讲了，他又明白了。这样是不是之前未讲清真相，即使三退了也不算得救？我思考了一下，又问了同修之前讲真相和劝三退时的情况，就肯定地回答说他是得救了。讲真相和劝三退，好像我们修炼人一样，你认同法轮功好，一进入来修炼，师父就管了，就帮您清理身体了，再过一段又清理一次，不断地净化身体，不断地净化身体，是不是不能修了？不是的，是师父在管了。我觉得人做了三退也有同样道理，三退后的人是神在管他了，所以他关心法轮功和法轮功被共产党迫害的事了。有不明白的、不理解的又问，这样是不是在不断地清理这人背后多年来的中共恶党的邪恶因素与毒素？好像我们修炼人一样，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因此我觉得这个人是得救了。不是这个人三退后又问真相，再了解真相，就说是未讲清真相，这个人未能得救。我不是这样悟的，是这个人三退了，对这些事关心了。若这个人未三退，都不想这些事了，会觉得这些事与他无关系。即使您当时怎么说，也说不完的，就九评共产党都一本的量。 怎样才讲得清？只要当时人能认同法轮大法好，又愿意退出共产恶党，就是知道共产党的坏。同修说，啊，这样我又明白了，共产党迫害法轮功那么多年，怎么能一次说得清？是啊，再多的就得他们自己再去了解啦。给他们些真相资料。是啊，我们只管去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近日我在写交流文章时找师尊的有关讲法，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弟子，国内有些学员讲真相很有经验，能在三五分钟之内让路人三退。有的学员告诉人念大法好就能得救，有的同修认为这样短的时间里并没有讲清大法真相和迫害真相，那个人做了三退也不能保证得救。有的学员则认为他动了那么大的善念就能得救。师，人一旦声明退出中共邪党，他就不再被中共邪党那些邪恶的因素和现有宇宙中没被正玩法的那些个神管了，他就是属于表过态的生命了，这样的人他就属于未来了，有起正面作用的神管了，他剩下的生活生命前程都重新改变，就在人真念一动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开始改变了。人只要退出了中共邪党，他就不被中共邪党再管了。那人一旦不被中共邪党管了的时候呢，他紧接着又发生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他的身体中就会被清除中共邪党的那些毒素因素，他就会重新去认识法轮功和被迫害这些问题，这是相应带来的，所以他就会走入未来。但是呢，他如果说我反对中共邪党，我也不同意法轮功，没有第三选择，就等于他没有表态。当我在重温师尊的讲法时，特别看到后一段，好像我以前从来未看到一样，突然身心感到震撼，对以上同修问的问题很相似，现在更明确了，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点悟。我马上谢谢师尊，谢谢师尊呀，真是师尊时刻都在我们的身边，看护着弟子所做的一切。因此，我要把住这个师尊给的交流机会写出来，想与还有这方面问题的有缘同修交流，互相在法上共同提高，排除一切干扰，多救人。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以上是个人层次所悟，有不对之处，敬请师尊慈悲点悟，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正念对待正法修炼中出现的现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严重违宪违法，明显是冲着法轮功来的。近几天见到大法弟子未修炼的家人时，从言谈话语中表现出了他们对家人大法弟子的担忧。见到的几位大法弟子，他们有的在就此事发正念，清除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有的心已被带动，产生了怕心，影响了出去讲真相救人，有的表现出了困惑不解，认为正法到了现在怎么还会出现这类事情。有的同修提出应该写一篇请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除恶的建议。笔者认为修炼中出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从表象看，正法进程已经走到了最后阶段。宇宙中的旧势力，包括被其操控的人间邪恶，中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末日疯狂是他们的必然表现。从修炼角度看，出现这类现象，肯定有我们自己的原因，也就是有什么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比如正法形势普遍宽松了，使我们生出了欢喜心。由于正法时间跨度长，有同修自己认为的，是我们生出了懈怠心， 发正念中看不到明显效果，使我们灰心丧气。看到被绑架重判的同修特别多，使我们生出了怕心。受迫害后，现在生活平静了，生出了求安逸心等等。说实在话，这几天我自己的怕心就出来了。亲戚同修来家过年，带了一些真相资料。还不到5岁的小孙女儿说，姥姥不要去发，让爷爷去发。亲戚同修看我年岁大了，他自个儿去发了，我在家发正念。我心里知道孙女儿的话是冲着我的怕心来的。剩下点没发完的，我说等我出去发吧。我向内查找了自己，除了怕被迫害之外，主要还是个情，怕儿女们担心，怕生名利益受到损失，怕再度失去安逸舒适的环境。在这样多的人心和执着中，怎么可能把大法、把救众生放在第一位呢？我意识到了要走好最后这段路，首先必须学好法，信师信法，充实正念，不然发正念讲真相救人都做不好。近来发正念也是效果不好，究其原因就是不重视，次数少，走形式，心不在正念中。我个人所悟，最近出现的两高解释现象，大法弟子除了发正念清除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的同时，都应该向内找一找我们的漏。2016年数千大法弟子被绑架判刑迫害，一方面说明了邪恶的末日疯狂，另一方面也说明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付出的血的教训太大。在众生急需救度的关键时刻，还有这么多的大法弟子被关押迫害，这是旧势力对师父正法与救度众生的严重干扰破坏。作为在人世间主持正法的大法弟子，绝对不能允许的。清除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是大法弟子的责任。让我们重温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正念除黑手》中说，不要再叫邪恶钻空子了，不要再被人的执着干扰了，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走好最后的路吧，正念正行。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武当雷火炼电神迹的当今启示，作者关心。翻开中国经典古籍和古典文化，道字无处不在。所谓文以载道，道者路也，天道是上天的路。古代也把进山进天和进庙观及去皇帝陵墓的路叫神道。进庙观就是见神明，人道是各阶层之人为人处事的礼法。自古圣贤与修道者留下的就是人各有志者不同的道路，没有修道者哪有人走的路。因此中国文化特色的文武之道、为政之道、商道、医道、兵道与剑道等等，各行各业都以道冠名，都是修道的方法与形式，各安其道。几千年的中国从道礼佛、尊师重道，是纯正的信仰和精神层面的修炼文化。修道者隐士遍布朝野和名山大川，所谓的经典都是佛道及先贤正道留下的见证，所有的古典文学都是文以载道的论道之载体。中国文化精神普世的文以载道，谈道不得不说威震天下的武当山。武当山的经殿所在的天柱峰是一只神龟，武当金顶的建筑群就被神龟背负，这就是神武大帝脚踩的龟蛇之意，这本身就是开天辟地之神迹中的奇迹。在武当之巅天柱峰顶，巍然屹立着一座铜铸鎏金古殿式的建筑金殿。金殿始建于明永乐14年1416年间，正殿面积为 13.7 平方米，高为 5.54 米，重达数百吨，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至今刚好600年历史。史料记载，金殿全部构建是在北京筑城后 由运河经南京溯长江水运至武当山，拼装榫卯而成。金殿建成伊始就出现了三大奇观，其一是祖帅出汉。每当大雨来临前，殿内神像上水珠淋漓，如人汗流浃背。其二是海马吐雾，金殿背脊上立着许多栩栩如生的金兽金禽，其中有一头海马，每到夏季，当海马口中吐出串串白雾并微微有声时，随后便有暴风雨荡涤金殿。其三是雷火炼殿，当大雷雨来临时，由雷火直接炼殿，雷电直接连接金殿，火光冲天，金殿四周便出现一个个膨大的火球在其旁来回滚动，耀眼夺目。金殿上的锈迹和灰尘在雷火炼后随着大雨而清洗一空，至今保持着600年前金殿的金碧辉煌。无神论的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于1953年有关部门在金顶上安装了避雷针，这以后雷火炼殿就变成了雷劈金殿，不但损坏了父母殿，而且连金殿本身的须弥座也多次被损坏，金殿后的一棵千年古松也因此而丧生，且雷火炼殿的奇观也完全消失。直到1993年左右，中国社科院历史文化专家王玉成在研究明朝武当道教的时候，亲眼所见武当金顶的雷火炼殿，才引起各界的广泛注意。中华民国以前，武当山周边的百姓去武当拜神是有规矩的，进香者许愿以后，每一天要手拨100粒的金米，积少成多，然后背着米袋去进香，极尽虔诚。手拨金米包含着修道的秘密，这个秘密啊，也许只有亲身体验者才会体悟到。道者道也，道子道子也，剥掉道壳而见米，意蕴修道者解脱和脱离人的臭皮囊才能得道，修道如剥道皮，这里面的意蕴一脉相承。自古以来的修佛和道法秘密，只有如今李洪志师父讲得明白。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雷火炼殿使人目睹神迹而自觉，维护着人性良善和天良理性的自觉自律，信善恶有报而求真向善，练的不是金殿的形式，而是实实在在的人心。为什么持续近600年每年都有的武当金殿的雷火炼殿，明朝的历代皇帝和中华民国政府都视为神迹而顺其自然，维护着中国文化敬天爱人之道法实质精神而代代传承，到中共手里就成封建迷信，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以保护之名而行破坏之事，非破除不行。其实恢复雷火炼殿，只要废除殿上多余的避雷针就行了，如此简单，就是不愿意执行，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